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白宫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
So, the U.S. strongly condemns the prosecution of pro-democracy advocate and media owner Jimmy Lai in Hong Kong under the PRC-im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白宫新闻秘书杨皮埃尔说，美国强烈谴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起诉民主倡议人士和媒体大亨黎智英。美国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港版国安法起诉入狱的黎智英。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台湾总统大选之后首次见到台海周边中共军机暴增至24架次。中国大使企图将澳中军舰升立事件归咎日本，澳洲总理就反驳有关的指称。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黎智英案被点名的两名美国人说，证据所指的其实是正常新闻工作，对他们的前同事压力之下作证感到悲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民主派人士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审判目前持续进行中。白宫新闻秘书杨皮阿尔在1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白宫是不是在度关注紧这件案件时表示，美国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并会继续密切关注这一宗及其他遭到国安法起诉案件的进展。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杨皮阿尔是这样讲的。
So, the U.S. strongly condemns the prosecution of pro-democracy advocate and media owner Jimmy Lai in Hong Kong under the PRC im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美国强烈谴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起诉民主倡议人士和媒体业主黎智英。美国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遭港版国安法起诉入狱的黎智英。美国将会继续密切关注这一宗及其他遭到国安法起诉案件的进展。记者继续问到，如果黎智英被定罪，在很多人看来是一场虚假的审判，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确定会被定罪，目前黎智英的审判还会持续几个礼拜，但如果他被定罪，拜登总统将会怎样做呢？杨皮埃尔继续回应说，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hypotheticals from here. We just condemned. I just very forcefully, strongly condemned the prosecution of Jimmy Lau, and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And obviously, we're going to monitor.
佢話：我唔想喺呢度回應假設性嘅情況。我哋對此進行譴責。我剛才非常有力地、強烈地譴責針對黎智英嘅起訴，而且我哋將會繼續咁樣做。顯然我哋將會密切關注局勢發展，但我唔想預先進入假設情况或者是预判结果怎样，但显然我们对此强烈谴责。台湾国防部星期四1月18号表示，在台湾周围侦察到20多架中国战机，其中11架跨越了敏感的海峡中线。这个是自上个周末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以来中共的首次重大武力展示。台湾国防部每日都会例行发布有关中共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海域和空域的动态。据他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上午6点为止的过去24个钟头内，一共侦获共机24架次，共舰5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资讯中同时公布，侦获的共机中一共有11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北部防空识别区，其中最近的一架距离台湾北部城市基隆仅42海里。民主治理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军队以及货币，但中国仍然声称台湾为它的领土，而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将它纳入中共控制之下。上个礼拜六1月13号的台湾总统大选，由民进党的赖清德获胜，中国将它视为危险分离主义者。北京在投票之前曾经警告称，赖清德的胜选将会为台湾带来 战争和衰落。澳大利亚星期四1月18号反驳中国大使的评论，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萧谦前一日在对外谈话中试图将去年11月份使到澳大利亚军事潜水员受伤的澳中军舰升立事件归咎于日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不会受到中国大使评论丝毫的影响。去年11月中旬，澳大利亚远程护卫舰图文巴号在日本附近执行联合国制裁北韩任务，一名潜水员入水试图清除螺旋桨上的渔网时，因为中国军舰接近并使用升立而受伤。阿尔巴尼斯当时批评中国军舰期间表现出危险不专业的行为，并称这件案件已经损害两国关系。角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尼基·克利星期三1月17号表示，美国应该开始将中国视为敌人，包括在中国停止利用芬太尼谋杀美国人之前终止与他的贸易关系。一位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在新罕布什尔州对选民发表演说时说，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应付中国。克利说，他在联合国时每日都跟中国打交道，他们中国从未将我们视为竞争对手，他们总是将我们视为敌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克利主张，首先应该停止出售土地给中国，并收回他们已经购买的土地。第二，他警告美国的大学，一是就接受外国资金，如果不是的话就接受美国资金。美国艾奥瓦州总检察长星期三1月17号宣布起诉 TikTok， 指控这个以影片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误导家长，使到他们的小孩接触该公司应用程序上的不当内容。艾奥瓦州总检察长布伦纳伯德在波尔克县的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对他的平台上关于包括毒品、裸露、酒精和粗言秽语等内容的普及程度讲大话。伯德表示， TikTok 将家长蒙在鼓里，是时候揭露 TikTok 的问题了，因为他令到年幼儿童接触到色情内容、自残、非法药物使用等露骨的素材。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召集国会高层领袖，强调乌克兰的安全需求。这次会议召开之际，正值参议员试图就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移民协议达成共识。这个关键时刻，该协议可能会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美国盟友提供$1,100 亿的迟来的援助。但是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和其他共和党人利用与拜登面对面的机会，敦促他采取更加严厉的边境安全措施。议长对总统说，共和党议员要求实质性的政策改变，并坚称白宫在移民问题上的行政举动削弱了边境。我们理解到大众对乌克兰的安全和主权的关注。约翰逊在持续了一个多钟头的会议结束之后对记者表示，但美国人民对我们自己的国内主权、我们的安全亦都有同样的关注。来自纽约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亦都在会后对记者发表讲话，他强调拜登一再表示他愿意在某些边境措施上做出妥协。他还说，在党派立足的国会，任何努力都必须得到两党支持。众议院共和党人坚持要求通过一项强硬的边境安全措施，未有民主党人支持这项措施。谈判桌上达成很多共识，我们必须解决乌克兰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边境问题。他说，这场会议是由白宫召集议员参加的，这些议员包括了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来自纽约州的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白宫向他们介绍了乌克兰目前对武器和其他援助的需求，称这个是迫切和紧急的。据英国肯辛顿宫表示，威尔斯王妃在接受计划中的腹部手术之后，已经继续在医院留医，并将会在伦敦私人诊所停留长达两个礼拜的时间休养。凯特在星期三入院的消息传出后没多久，白金汉宫透露 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将会下个礼拜接受前列腺肥大的矫正手术。英国皇室发言人称，查理斯国王病情良好。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英国国防大臣最近发表演说，说和平红利时代终结，五年内可能需要应付中俄伊朝多个战场。我们会报道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说鲁鲁和台湾断交并不符合国际期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案当中两名被点名的美国人指政工所指是其实是正常新闻工作，他们对前同事压力之下作供感到悲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两名同香港苹果日报有关的美国公民再在他们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当中被点名，今次是因为他们的前同事在同案当中认罪，并且在作证当中提到他们的名字。两个人都指证供当中提及到的事不过是正常的新闻工作，亦对前同事在压力之下作证感到悲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的案件星期三继续庭审，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以重返证人身份出庭作供。他在供词入面提到黎智英对苹果日报英文版编采运作有清晰指引，亦都会透过他的私人助理西蒙和一传媒前董事祁福德介绍撰稿人，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西蒙对美国之音说，他十几年来在一传媒旗下的刊物撰写英文专栏，亦都有邀请他人为苹果日报撰文，包括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隆史密夫同埋欧元之父蒙代尔。
So it wasn't uncommon. It wasn't uncommon. It was. It's basically journalism. I mean, that's what it is.
西蒙话：这个并唔系乜嘢惊奇嘅事，基本上呢一个系新闻活动、新闻管理，不过如此。我不知道控方想指出什麼，似乎当中的问题是一份报纸在做一份报纸应该做的事。西蒙对美国之音说，他在2001年认识张剑雄，他称对方为他的朋友。
The human tragedy here of a man being turned against his friend and his boss.
西蒙说，这件事是一场悲剧，一个人被迫指控他的朋友和他的老板，是令人感到极为可怕，这个对很多人都是十分难受的。今日在苹果日报圈子里面有很多讯息，这个是一个悲剧。他和控方达成协议，我想他只可以讲他需要讲的事。在月初控方作开案陈词的时候，控方指黎智英拥有广阔的国际人际网络，并提及多名和黎智英有联络或者合作的外国政商界人士，西蒙亦都被点名为共谋之一。控方亦都曾经提到祁福德， 话佢喺2020年10月出席黎智英嘅访谈节目，讲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可以增强台湾力量。现时系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主席嘅祁福德发表声明，承认佢有为苹果日报寻找撰稿人。佢话：系嘅，我都承认从事新闻工作。剑雄同佢嘅同事同黎智英一齐工作，喺佢哋经营香港最重要嘅报纸嘅26年间，为推动香港嘅自由同埋民主事业所做嘅一切，值得受到赞誉。佢又指，张剑雄嘅证供入面冇任何内容指控黎智英违法，而黎智英只系争取中国喺香港实施基本法入面所承诺嘅自由同民主。祁福德话：冇对张剑雄嘅证供感到愤怒，而系感到无比悲伤。佢话黎智英等人应该立即获释。祁福德话：自从当局强迫《苹果日报》喺2021年中关闭以嚟，剑雄同埋五位同事已经被扣押做人质接近三年。佢哋已经认罪，但系仍然被困喺监狱，被拒绝保释，迫使佢哋喺正在进行嘅针对黎智英嘅表演审判入面充当配角。佢又话：我哋边个都唔知道，如果我哋处于剑雄同埋其他人所承受嘅嗰种压力之下，我哋会点样反应？我哋都认为我哋会好似黎智英一样勇敢同埋光明地坚持我哋嘅原则。值得庆幸嘅系，我哋大多数人永远都唔会受到咁样嘅考验。祁福德将呢一场审判形容为袋鼠法庭，指佢每日都会提供新嘅证据，证明中共同埋香港帮凶践踏佢哋所承诺嘅自由。佢话令人振奋嘅系，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反对香港嘅正义同埋新闻自由受到侵蚀，并要求对中国违背承诺嘅行为承担责任。黎智英案去年12月18号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礼兵、李素兰同埋李运腾审理，审讯不设陪审团。黎智英唔认罪，佢面临嘅最高刑期系终身监禁。张剑雄同样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佢喺前年11月同另外五名被告认罪，等候黎智英案审结之后求情同埋判刑。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1月16号台北召开记者会说，太平洋岛国鲁鲁和台湾断交的决定令人失望。罗森伯格说，鲁鲁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作为断交理由并不符合国际期待，因为这项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亦未有排除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陪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结束三日的访台行程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了美方对鲁鲁和台湾断交决定的立场。罗森伯格在记者会上面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以及是优先目标一向明确，就是依循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罗森伯格表示，我们会继续与台湾维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亦都是亚太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会继续在共有的价值以及利益上面拓展与台湾的合作。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在1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表示，虽然他不便评论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极为重要的伙伴以及是盟友。
いずれにせよ日本として両岸関係及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観点から
今後無論如何日本會企響兩岸關係、區域和平穩定包括未來影響等觀點上面，我們會密切注意下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16號接受東京的一間電視台訪問時候 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胜选作出回应，基于台海和平，他是呼吁两岸政府透过对话和平来解决各项的争端，以有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局势。岸田表示，台湾和日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双方在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亦都强调，日本的基本政策对继续是保持不变。事实上，老老断交的消息台湾社会并不意外，因为现任总统蔡英文执政近八年以来，中共强挖台湾邦交国已经是他们对台统战和恐吓的惯用招数。而早在选前，台湾政学界就已经有不少的人预测，若然北京最不乐见的民进党继续连任执政，中共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挖台湾的外交墙角。尤其是老老共和国已经有多次外交转向换取金门的纪录，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面积是仅有 21.3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 11,550 人。老老已经不是第一次跟台湾断交，早在2002年7月就曾经跟台湾断交，并且转移跟中国建交，以获取 1.3 亿美元的捐助，但是因为中国承诺的金门未有完全到位，老老又在2005年恢复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双方长达19年的邦谊今年再次恶化。相较于台湾政府的愤慨，中国则是喜形老老。中国官媒海峡之声1月16日发表时论评论，表示老老政府愿意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该个评论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中国八年来频频出手，连夺10个台湾邦交国，对此台湾民众难免气愤填膺。台北市一名市民 Adela 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他心目中难免有受到打击的气氛，因为台湾虽然同很多的国家都保有良好的民间互动，但仍然期待其他国家官方的正式支持。
少了国际上他们国家正式的声明。
一名台北的市民说，少了国际上面他们国家正式的邦交声明，即使是私底下再好，在正式场合你就仍然是很难拿得出来同人家说台湾已经是得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官方支持。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直言，台湾现时的国际处境其实是1979年台美断交、美中建交的时候由美中两国所共同形成的。他说，美国当时想同中国建交，但是又不想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于是采取战略模糊的策略，让台湾在国际上以矛盾又微妙的方式独立存在。但是他说，好像老老这样的小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此若然台湾能够放低邦交国的面子问题，转移同美日、欧盟等其他的先进民主国家深化非官方的务实外交，其实反而赢回面子。
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了，那台湾是什么？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咁样台湾就系咩呢？台湾就系以台湾嘅名义存在于世界上。中共等于系帮台湾将中华民国呢件国王的新衣系除咗落嚟。对于解放军嘅动态，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次室情研中心情报官黄明杰响1月16日嘅例行记者会上边话，根据国防部嘅研判，解放军恐怕系透过常态性嘅战略警巡活动、灰色地带侵扰作为，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佢话针对解放军嘅年度计划性作为系。或者是非计划性的军事活动，台湾军方都将运用联合情监侦察系统随时严密掌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英国国防大臣夏博斯就说，冷战之后的和平红利已经终结，五年内英国可能要同时面对涉及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北韩的多个战场。下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在伦敦的记者郑乐哲为我们讲讲。喂，郑乐哲，究竟夏博斯的演说有什么要点呢？
是的，夏博斯就在星期一在伦敦发表他的一个很长的政策演说。他就話，即係中國同俄羅斯呢兩個係核武國家啦， 但係亦都有啲新嘅核武國家，同埋有一啲即將擁有核武嘅國家，係未來將冇可能係問題嘅。咁例如北韓就承諾佢會擴大自己嘅核武庫，而伊朗嘅濃縮油嘅純度咧已經係高達83.7%啦。喺呢一種水平嘅濃縮油咧係冇民間用途嘅，咁佢嘅意思即係話可能係會有軍事用途啦。咁夏博斯就話喺冷戰時期，英國起碼係感到佢係同一啲有理性嘅國家去打交道嘅，但係面對呢一啲新興嘅勢力咧，佢哋係更加唔穩定同埋非理性，咁佢嘅警告就係咁樣。
係咁，夏博斯有冇具體地提及未來嘅敵人會有啲乜嘢情況帶嚟啲乜嘢混亂咧？
係。咁夏博斯咧，佢就喺演說上面話咧，佢覺得令人憂慮嘅係，以往咧係英國嘅敵人係一個一個咁樣啦，但係依家咧佢哋係更加緊密去連結嘅。例如佢就話，伊朗嘅代理人咧就喺以色列喺紅海之間嘅範圍就製造一啲混亂，中國同埋俄羅斯佢哋就發展所謂嘅無上限合作關係，而且佢哋經常都會有聯合軍演。伊朗製造嘅無人機同埋北韓嘅彈道導彈，佢哋都有間接去幫助俄羅斯去入侵烏克蘭。咁夏博斯就話啦，如果講到去伊朗嘅革命衛隊或者北韓呢一個國家，佢可唔可以假設過去阻止戰爭嘅所謂相互保證毀滅嘅戰略係可以阻止未來嘅戰爭呢？佢就話恐怕唔得啦，即係話唔可能話英國有核武或者美國有核武就令到呢啲國家係唔敢去製造一啲混亂，依家已經唔可以保證佢哋係會即係和平咁繼續相處落去啦。
係咁，夏博斯喺演說上邊咧曾經又話，冷戰之後嘅和平紅利已經終結。咁其實究竟佢嘅意思指嘅係乜嘢咧？
佢話咧，除咗國家以外，即係依家仲有啲新嘅威脅，例如恐怖主義啊、非國家主體嘅行動。咁例如哈馬斯就係一個啦。咁哈馬斯喺去年十月嘅喺以色列嘅襲擊咧，佢就話係令到文明世界都感到害怕嘅。咁另外一啲唔同嘅威脅咧，例如係話就算係移民咧，都係一個大嘅威脅嘅。佢就話即係一個大量嘅人口流動咧，都係一種武器。喺呢種情況令到波蘭、挪威同埋芬蘭咧都係面對困難。此外，嚟自網絡攻擊咧，亦都令英國損失龐大。佢特別指出，好大量最主要嘅網絡攻擊咧，都係嚟自中國同埋俄羅斯。咁佢就話，即係呢啲攻擊咧，就令到過往70年嘅和平咧，即係令到全世界去穩定嘅獲利咧，就已經冇曬啦。咁大家就要面對一個新嘅危機嘅世界。
係咁，夏博士喺演說上面有冇提及到英國國防預算嘅問題咧？
咁咧，佢就話英國咧，其實依家咧就只係將國民生產總值嘅2%咧，就投放喺國防。但係咧，應對呢一個啱啱所講嘅新情況咧，佢哋就已經決定咗，就要將佢提升到2.5%。佢亦都鼓勵咧，全球嘅同盟啊、民主國家都應該去咁樣做，因為佢話即係民主紅利、和平紅利嘅時代咧，就已經完結咗。在5年之內，英國可能要面對多個戰場，就涉及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北韓，所以他們就有需要去提升軍備去應對這個新的局面。
是的，夏博斯在演說上面有沒有講到俄烏戰爭和中東胡塞叛軍的襲擊？
夏博斯就說英國是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他相信西方是缺乏這個耐力，即是可能繼續在烏克蘭打下去，西方就會失敗，而北約就必須要證明這個想法是錯誤的。他就舉例就說，上星期英國就對也門境內的胡塞叛軍發動空襲，而且同時也加強支援烏克蘭，因為例如這個英國首相辛偉成就去了這個烏克蘭去跟這個總統澤倫斯基去會面。夏博斯就說，這個顯示如果普京是誤以為英國會因為中東的事件而分心分散他們在烏克蘭的注意力，那普京的願望是不會成真的。夏博斯就說，英國現在就正正站在這個十字路口，他們要向這個無盡的危險去投降，還是盡一切的努力去阻止危險。他就相信其實他們是沒得選擇的，要保障他們的自由就必須要做好一切準備。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8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白宫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
So, the U.S. strongly condemns the prosecution of pro-democracy advocate and media owner Jimmy Lai in Hong Kong under the PRC-im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白宫新闻秘书杨平阿尔说，美国强烈谴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起诉民主倡议人士和媒体大亨黎智英。美国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港版国安法起诉入狱的黎智英。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台湾总统大选之后首次见到台海周边中共军机暴增至24架次。中国大使企图将澳中军舰升立事件归咎日本，澳洲总理就反驳有关的指称。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黎智英案被点名的两名美国人说，证据所指的其实是正常新闻工作，对他们的前同事压力之下作证感到悲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香港民主派人士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的审判目前持续进行中。白宫新闻秘书杨皮阿尔在1月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白宫是不是在度关注紧呢件案件时，表示美国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并会继续密切关注呢一宗及其他遭到国安法起诉案件的进展。白宫新闻秘书卡林杨皮阿尔是这样讲的。
So, the U.S. strongly condemns the prosecution of pro-democracy advocate and media owner Jimmy Lai in Hong Kong under the PRC im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美国强烈谴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起诉民主倡议人士和媒体业主黎智英。美国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遭港版国安法起诉入狱的黎智英。美国将会继续密切关注这一宗及其他遭到国安法起诉案件的进展。记者继续问到，如果黎智英被定罪，在很多人看来是一场虚假的审判，他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确定会被定罪，目前黎智英的审判仲会持续几个礼拜，但如果他被定罪，拜登总统将会怎样做呢？杨皮阿尔继续回应说，
I don't want to get into hypotheticals from here. We just condemned. I just very forcefully, strongly condemned the prosecution of Jimmy Lai, and so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do that. And obviously, we're going to monitor.
唔该话，我唔想喺呢度回应假设性嘅情况。我哋对此进行谴责。我刚才非常有力地、强烈地谴责针对黎智英嘅起诉，而且我哋将会继续咁样做。显然我哋将会密切关注局势发展，但我唔想预先进入假设情况或者是预判结果怎样，但显然我们对此强烈谴责。台湾国防部星期四1月18号表示，在台湾周围侦察到20多架中国战机，其中11架跨越了敏感的海峡中线。这个是自上个周末台湾总统大选结束以来中共的首次重大武力展示。台湾国防部每日都会例行发布有关中共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海域和空域的动态。据他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上午6点为止的过去24个钟头内，一共侦获共机24架次，共舰5架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资讯中同时公布，侦获的共机中一共有11架次逾越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西南北部防空识别区。 其中最近的一架距离台湾北部城市基隆仅42海里。民主治理的台湾拥有自己的民选政府、军队以及货币，但中国仍然声称台湾为它的领土，而且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将它纳入中共控制之下。上个礼拜六1月13号的台湾总统大选，由民进党的赖清德获胜，中国将它视为危险分离主义者。北京在投票之前曾经警告称，赖清德的胜选将会为台湾带来战争和衰落。澳大利亚星期四1月18号反驳中国大使的评论，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萧谦前一日在对外谈话中，试图将去年11月份使到澳大利亚军事潜水员受伤的澳中军舰升立事件归咎于日本。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他不会受到中国大使评论丝毫的影响。去年11月中旬，澳大利亚远程护卫舰逃民巴号在日本附近执行联合国制裁北韩任务，一名潜水员入水试图清除螺旋桨上的渔网时，因为中国军舰接近并使用声纳而受伤。阿尔巴尼斯当时批评中国军舰期间表现出危险不专业的行为，并称这件案件已经损害两国关系。角逐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尼基·克利星期三1月17号表示，美国应该开始将中国视为敌人，包括在中国停止利用芬太尼谋杀美国人之前终止与他的贸易关系。这位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在新罕布什尔州对选民发表演说时说，美国需要采取更加强而有力的措施来应付中国。克利说，他在联合国时每日都跟中国打交道，他们中国从未将我们视为竞争对手，他们总是将我们视为敌人，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以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去看待他们。克利主张，首先应该停止出售土地给中国，并收回他们已经购买的土地。第二，他警告美国的大学，一是就接受外国资金，如果不是的话就接受美国资金。美国艾奥瓦州总检察长星期三1月17号宣布起诉 TikTok， 指控这个以影片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误导家长，使到他们的小孩接触该公司应用程序上的不当内容。艾奥瓦州总检察长布伦纳伯德在波尔克县的州法院提出诉讼，指控 TikTok 及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对他的平台上关于包括毒品、裸露、酒精和粗言秽语等内容的普及程度讲大话。伯德表示， TikTok 将家长蒙在鼓里，是时候揭露 TikTok 的问题了，因为他令到年幼儿童接触到色情内容、自残、非法药物使用等露骨的素材。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召集国会高层领袖，强调乌克兰的安全需求。这一次会议召开之际，正值参议员试图就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移民协议达成共识，这个关键时刻。该协议可能会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美国盟友提供1100亿美元的迟来的援助。但是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和其他共和党人利用与拜登面对面的机会，敦促他采取更加严厉的边境安全措施。议长对总统说，共和党议员要求实质性的政策改变，并坚称白宫在移民问题上的行政举动削弱了边境。我们理解到大众对乌克兰的安全和主权的关注。约翰逊在持续了一个多钟头的会议结束之后对记者表示，但美国人民对我们自己的国内主权、我们的安全亦都有同样的关注。来自纽约州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亦都是会后对记者发表讲话，他强调拜登一再表示他愿意在某些边境措施上做出妥协。他还说，在党派立足的国会，任何努力都必须得到两党支持。众议院共和党人坚持要求通过一项强硬的边境安全措施，未有民主党人支持这项措施。谈判桌上达成很多共识，我们必须解决乌克兰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边境问题。他说，这一场会议是由白宫召集议员参加的，这些议员包括了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来自纽约州的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来自肯塔基州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白宮向他們介紹了烏克蘭目前對武器和其他援助的需求，稱這個是迫切和緊急的。據英國肯辛頓宮表示，威爾斯王妃在接受計劃中的腹部手術之後已經繼續在醫院留醫，並將會在倫敦私人診所停留長達兩個禮拜的時間休養。凱特在星期三入院的消息傳出後沒多久，白金漢宮透露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將在下個禮拜接受前列腺肥大的矯正手術。英國皇室發言人稱查理斯國王病情良好。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啦。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咁你會立即收到免費嘅應用程式下載，並且安裝到電腦或者任何移動設備，包括手機同平板電腦，你就可以自由上網㗎啦。
喺呢節嘅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哋係會報導英國國防大臣最近發表演說話，和平紅利時代終結，五年內可能需要應付中俄伊朝多個戰場。我哋會報導美國在台協會主席話，魯魯同台灣斷交並不符合國際期待。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黎智英案当中两名被点名的美国人指政工所指是其实是正常新闻工作，他们对前同事压力之下作供感到悲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两名与香港苹果日报有关的美国公民再在他们创办人黎智英的案件当中被点名，今次是因为他们的前同事在同案当中认罪，并且在作证当中提到他们的名字。两个人都指证供当中提及到的事不过是正常的新闻工作，亦对前同事在压力之下作证感到悲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的案件星期三继续庭审，前苹果日报社长张剑雄以重返证人身份出庭作供。他在供词入面提到，黎智英对苹果日报英文版编采运作有清晰指引，亦都会透过他的私人助理西蒙和一传媒前董事祁福德介绍撰稿人，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西蒙对美国之音说，他十几年来在一传媒旗下的刊物撰写英文专栏，亦都有邀请他人为苹果日报撰文，包括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隆史密夫同埋欧元之父蒙代尔。
So it wasn't uncommon. It wasn't uncommon. It was. It's basically journalism. I mean, that's what it is.
西蒙话：呢个并唔系乜嘢惊奇嘅事，基本上呢一个系新闻活动、新闻管理，不过如此。我不知道控方想指出什麼，似乎当中的问题是一份报纸在做一份报纸应该做的事。西蒙对美国之音说，他在2001年认识张剑雄，他称对方为他的朋友。
The human tragedy here of a man being turned against his friend and his boss.
西蒙说，这件事是一场悲剧，一个人被迫指控他的朋友和他的老板，是令人感到极为可怕，这个对很多人都是十分难受的。今日在苹果日报圈子里面有很多讯息， 这个是一个悲剧。他和控方达成协议，我想他只可以讲他需要讲的事。在月初控方作开案陈词的时候，控方指黎智英拥有广阔的国际人际网络，并提及多名和黎智英有联络或者合作的外国政商界人士，西蒙亦都被点名为共谋之一。控方亦都曾经提到祁福德，话他在2020年10月出席黎智英的访谈节目，讲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可以增强台湾力量。现时是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主席的祁福德发表声明，承认他有为苹果日报寻找撰稿人。他说，是的，我都承认从事新闻工作。剑鸿和他的同事和黎智英一起工作，在他们经营香港最重要的报纸的26年间，为推动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事业所做的一切值得受到赞誉。他又指张剑鸿的证供里面没有任何内容指控黎智英违法，而黎智英只是争取中国在香港实施基本法里面所承诺的自由和民主。祁福德说，没有对张剑鸿的证供感到愤怒，而是感到无比悲伤。他说黎智英等人应该立即获释。祁福德说，自从当局强迫苹果日报在2021年中关闭以来，剑鸿和五位同事已经被扣押做人质接近三年。他们已经认罪，但是仍然被困在监狱，被拒绝保释，迫使他们在正在进行的针对黎智英的表演审判里面充当配角。他又说，我们哪个都不知道，如果我们处于剑鸿和其他人所承受的那种压力之下，我们会怎样反应。我们都认为我们会好像黎智英一样勇敢和光明地坚持我们的原则。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受到这样的考验。祁福德将这一场审判形容为袋鼠法庭，指他每日都会提供新的证据证明中共和香港帮凶践踏他们所承诺的自由。他说，令人振奋的是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反对香港的正义和新闻自由受到侵蚀，并要求对中国违背承诺的行为承担责任。黎智英案去年12月18号正式开审，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杜礼兵、李素兰和李运腾审理，审讯不设陪审团。黎智英不认罪，他面临的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张剑鸿同样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他在前年11月和另外五名被告认罪，等候黎智英案审结之后求情和判刑。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1月16号台北召开记者会说，太平洋岛国鲁鲁和台湾断交的决定令人失望。罗森伯格说，鲁鲁引用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作为断交理由并不符合国际期待，因为这项决议并未决定台湾的国际地位，亦未有排除任何国家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在陪同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以及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结束三日的访台行程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说明了美方对鲁鲁和台湾断交决定的立场。罗森伯格在记者会上面重申，美国对台政策以及是优先目标一向明确，就是依循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六项保证为准则的一中政策。罗森伯格表示，我们会继续与台湾维持强劲的非官方关系，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亦都是亚太区领先的经济体，我们会继续在共有的价值以及利益上面拓展与台湾的合作。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森屋宏在1月1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是表示，虽然他不便评论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台湾是共享基本价值、具有紧密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极为重要的伙伴以及是盟友。
いずれにせよ日本として両岸関係及び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観点から
記者会見は無論如何日本会企响两岸关系区域和平稳定包括未来影响等观点上面我们会密切注意下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月16日接受东京的一家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对台湾总统当选人赖清德的胜选作出回应，基于台海和平，他是呼吁两岸政府透过对话和平来解决各项的争端，以有利于区域和平和稳定的局势。岸田表示，台湾和日本拥有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双方在经济关系和人民交流上面是非常重要的伙伴。他亦都强调，日本的基本政策对继续是保持不变。事实上，老老断交的消息，台湾社会并不意外，因为现任总统蔡英文执政近八年以来，中共强挖台湾邦交国已经是他们对台统战和恐吓的惯用招数。而早在选前，台湾政学界就已经有不少的人预测，若然北京最不乐见的民进党继续连任执政，中共很可能故技重施，再挖台湾的外交墙角。尤其是老老共和国已经有多次外交转向换取金门的纪录，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岛国面积是仅有是 21.3 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是 11,550 人。老老已经不是第一次和台湾断交，早在2002年7月就曾经和台湾断交，并且转移和中国建交，以获取 1.3 亿美元的捐助，但是因为中国承诺的金门未有完全到位，老老又在2005年恢复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双方长达19年的邦谊今年再次恶化。相较于台湾政府的愤慨，中国则是喜形老老。中国官媒海峡之声1月16日发表时论评论，表示老老政府愿意同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再次充分说明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阻挡。该个评论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加不是。中国八年来频频出手，连夺10个台湾邦交国，对此台湾民众难免气愤填膺。台北市一名市民 Adela 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坦言，他心目中难免有受到打击的气氛，因为台湾虽然同很多的国家都保有良好的民间互动，但仍然期待其他国家官方的正式支持。
少了国际上他们国家正式的声明。
一名台北的市民說，少了國際上面他們國家正式的邦交聲明，即使是私底下再好，在正式場合你就仍然是很難拿得出來跟人家說台灣已經是得到這麼多的國家的官方支持。在台中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直言，台湾现时的国际处境其实是1979年台美断交、美中建交的时候由美中两国所共同形成的。他说美国当时想和中国建交，但是又不想让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于是采取战略模糊的策略，让台湾在国际上以矛盾又微妙的方式独立存在。但是他说，好像老老这样的小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因此若然台湾能够放低邦交国的面子问题，转移同美日、欧盟等其他的先进民主国家深化非官方的务实外交，其实反而赢回面子。
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了，那台湾是什么？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全世界是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咁样台湾就系咩呢？台湾就系以台湾嘅名义存在于世界上。中共等于系帮台湾将中华民国呢件国王的新衣系除咗落嚟。对于解放军嘅动态，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情报室情报中心情报官王明杰响1月16日嘅例行记者会上边话，根据国防部嘅研判，解放军恐怕系透过常态性嘅战略警巡活动、灰色地带侵扰作为，对台湾加大军事威胁。佢话针对解放军嘅年度计划性作为系。或者是非計劃性的軍事活動，台灣軍方都將運用聯合情監偵測系統隨時嚴密掌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台北報導。
英國國防大臣夏博斯就說，冷戰之後的和平紅利已經終結，5年內英國可能要同時面對涉及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北韓的多個戰場。 咁下面我哋而家就连线美国之音喺伦敦嘅记者郑乐哲为我哋讲讲噶。喂，郑乐哲，咁究竟夏博斯嘅演说有啲乜嘢要点咧？
系嘅。夏博斯咧就喺星期一喺倫敦發表佢嘅一個好長嘅政策演說，佢就話即係中國同俄羅斯呢兩個係核武國家啦，但係亦都有啲新嘅核武國家，同埋有一啲即將擁有核武嘅國家係未來將冇可能係問題嘅。咁例如北韓就承諾佢會擴大自己嘅核武庫，而伊朗嘅濃縮油嘅純度咧已經係高達83.7%啦。在這種水平的濃縮油呢是沒有民間用途的，他的意思就是可能是會有軍事用途啦。夏博斯就說在冷戰時期英國起碼是感到他是跟一些有理性的國家去打交道的，但是面對這些新興的勢力呢，他們是更加不穩定和非理性，他的警告就是這樣。
夏博斯有沒有具體地提及未來的敵人會有什麼情況帶來什麼混亂呢？
是，咁夏博斯咧，佢就喺演說上面話咧，佢覺得令人憂慮嘅係，以往咧係英國嘅敵人係一個一個咁樣啦，但係依家咧佢哋係更加緊密去連結嘅。例如佢就話，伊朗嘅代理人咧就喺以色列喺紅海之間嘅範圍就製造一啲混亂，中國同埋俄羅斯佢哋就發展所謂嘅無上限合作關係，而且佢哋經常都會有聯合軍演。伊朗製造的無人機和北韓的彈道導彈，他們都有間接去幫助俄羅斯去入侵烏克蘭。夏博斯就說了，如果說到去伊朗的革命衛隊或者北韓這個國家，他可不可以假設過去阻止戰爭的所謂相互保證毀滅的戰略是可以阻止未來的戰爭呢？他就說恐怕不得了，就是說不可能說英國有核武或者美國有核武就令到這些國家是不敢去製造一些混亂，現在已經不可以保證他們是會和平地繼續相處下去了。
是的，夏博斯在演說上曾經又說冷戰之後的和平紅利已經終結，其實究竟他的意思指的是什麼呢？
他說呢，除了國家以外，即係依家仲有啲新嘅威脅，例如恐怖主義啊、非國家主體嘅行動。咁例如哈馬斯就係一個啦。咁哈馬斯喺舊年十月嘅喺以色列嘅襲擊咧，佢就話係令到文明世界都感到害怕嘅。咁另外一啲唔同嘅威脅咧，例如係話就算係移民咧，都係一個大嘅威脅嘅。佢就話即係一個大量嘅人口流動咧，都係一種武器。喺呢種情況令到波蘭、挪威和芬蘭都是面對困難。此外，來自網絡攻擊也都令英國損失龐大，他特別指出很大量最主要的網絡攻擊都是來自中國和俄羅斯。他就說這些攻擊就令到過往70年的和平就令到全世界去穩定的獲利就已經沒有了，大家就要面對一個新的危機的世界。
夏博斯在演說上面有沒有提及到英國國防預算的問題呢？
咁佢就話英國咧，其實依家咧就只係將國民生產總值嘅2%咧就投放喺國防，但係咧應對呢一個啱啱所講嘅新情況咧，佢哋就已經決定咗就要將佢提升到2.5%。佢亦都鼓勵咧全球嘅同盟啊、民主國家都應該去咁樣做。因為佢話，即係民主紅利、和平紅利嘅時代咧，就已經完結咗。喺5年之內，英國可能要面對多個戰場，就涉及俄羅斯、中國、伊朗同埋北韓。咁所以佢哋就有需要去提升軍備，去應對呢個新嘅局面啦。
係咁，夏博斯嘅演說上邊咧，有冇講到俄烏戰爭同中東胡塞叛軍嘅襲擊？
夏博斯就話咧，英國係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他相信西方是缺乏這個耐力，即是可能繼續在烏克蘭打下去，西方就會失敗，而北約就必須要證明這個想法是錯誤的。他就舉例就說，上星期英國就對也門境內的胡塞叛軍發動空襲，而且同時也都加強支援烏克蘭，因為例如這個英國首相辛偉成就去了這個烏克蘭去跟這個總統澤倫斯基去會面。夏博斯就說這個顯示，如果普京是誤以為英國會因為中東的事件而分心分散他們在烏克蘭的注意力，那普京的願望是不會成真的。夏博斯就說英國現在正正站在這個十字路口， 他们要向这个无尽的危险去投降，定是尽一切的努力去阻止危险？他就相信其实他们是没得选的，要保障他们的自由呢，就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我哋美國之音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導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